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当北半球正饱受风霜雪雨之苦的时候，地处南半球的澳洲却正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今天我们就先带您一起去澳洲的农场，收获初夏的累累果实，然后再到著名的邦代海滩，欣赏别具一格的露天雕塑。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几条社区新闻。
2006年12月12日，悉尼市长克莱伯莫尔女士在位于唐人街的亚洲澳大利亚艺术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悉尼市议会2007年中国新年的庆典计划。这是悉尼市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为华文媒体举办的中国新年新闻发布会，现场还特别配备了广东话翻译。悉尼市长克莱伯莫尔女士在致辞中表示，悉尼的中国新年庆典活动是非华裔居民了解中国文化、欣赏其美好传统的绝佳机会。随后，摩尔市长与悉尼中国新年庆典小组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高先生一起为中国新年揭幕。2007年是猪年，排在12生肖末尾的猪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将于07年2月9日在贝尔蒙公园拉开帷幕，于3月4日结束。罗伯特·高介绍说，在持续3周的时间里，将计划举办35项庆祝活动，除了传统的游行、龙舟赛、亚洲美食以及各类表演之外，悉尼市议会将首次邀请华埠商家参加挑战赛，用传统的装饰来布置他们的橱窗，以欢庆猪年的到来。与往年不同的是，07年共有3位中国新年大使，艺术家关伟先生被悉尼市议会任命为文化大使，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画作让更多的人理解中国文化。
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多了解中国的文化，这个大家都能够相互的宽容，我觉得这可能是主要是最重要。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ve actually had this launch down here in Chinatown, the center of our Chinese community, and we think that's very, very powerful, and we think that's very symbolic and very significant, and we're really pleased to be here.
06年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共有53万人参加，那么07年能吸引多少人来呢？那要等到明年的3月4日才能见分晓。
本周二，澳洲新唐人2007年新年晚会消息发布会，据悉尼晚会推介会的5天后，在布里斯本的希尔顿饭店再次向当地的媒体界发布了这一消息，共有10多家中西方报社和电台的记者出席了发布会。新唐人电视台澳洲公司总裁黄先生在发布会上表示，与往年晚会节目相比，今年的新年晚会将更具高超的专业艺术水平和东方神传文化的深刻内涵。他还说，澳大利亚将是这次全球巡回演出的最后一个国家，3月17号在布里斯本做澳洲首场演出，随后在黄金海岸、堪培拉、墨尔本和悉尼5大城市做11场演出。黄先生还对记者提出问题，一一做了回答。布里斯本议员 Kirk 先生到会向新唐人电视台几年来对于社区的热心服务表达了感谢之意。他指出，新唐人对于增进各民族间的和谐友谊贡献显著，他祝福新唐人新年晚会圆满成功。与会记者被新唐人在全球拥有数千名的义工以及晚会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和晚会演出阵容感到佩服和赞叹。有人当场订购了团体票，有的主动提出免费为新唐人晚会广告，还有希望能与新唐人电视台合办节目。会后他们新人接受采访，表示很幸运能参加这个发布会，有机会了解新唐人新年晚会，并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nd good luck with the spectacular in 2007 and thank you for this event here today and I hope New Tang Dynasty TV really does well in 2007. Thank you.
十二月八日晚间，台北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田中光处长，为了凝聚本地各侨团情谊，邀请了台湾侨界各社团代表八十余人，在办公室三十九楼举行年终聚餐会，与乡亲们一起庆祝办事处成立一周年纪念。田处长强调，他把今年列为踏踏实实的扎根年。他说，
我个人把它定为一个扎根年，这一年我们需要扎根，来年我们还有一个更新的计划，因为这里乡亲呢，除了办事处以外，他们需要一个自己活动的场所，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文教中心或者是台湾会馆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侨界希望能够再加强推动第二代进入主流社会。
负责政务工作的廖组长、领务方面的何秘书及侨务工作的董秘书也分别报告了他们一年来努力落实的各个项目。办事处的网页系统也已经建立完成，田处长鼓励大家上网查询，多种申请表格均可从网上下载列印，可以节省乡亲很多时间。丰盛的自助式晚餐加上卡拉 OK 的台湾老歌，让与会者真有回家过年的感觉。新上任的侨务委员陈春龙先生开心地表示，
在这一天里面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接到了呢，差别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一个家，现在呢就好像有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像都回到了这个家。
世华会的代表也深深感受，有办事处以来的确加强了乡亲的凝聚力。
我们在田处长的带领之下呢，我们的侨社的凝聚力会更茁壮，跟发扬光大，跟澳洲的社会主流更能结合在一起。
今年九月，我们曾带大家一起欣赏澳洲农场的春日景色，几个月之后，这里已经是硕果累累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澳洲令人垂涎欲滴的樱桃是怎样从果园的树上进入千家万户的。
今天我们又来到 Brodel 农场，上次我们看到的还是白白的樱桃花，那么这一次呢，都已经结成了红红的果子了。
樱桃是非常娇嫩的季节性水果，它的果期也只有六到八个星期。澳大利亚的樱桃通常在圣诞节前后成熟，因此红红的樱桃也就透满了节日的喜庆。
Hello, Celia.
Hello.
It's lovely to have you back. It's December here in Australia.
Yeah.
And the cherries are almost ready.
That's beautiful.
These ones here, you can see the lovely red colour. They're almost ready to be picked. They're delicious. They've grown well. We're really happy with them. And just a day or two and they'll be a lovely deep red colour.
现在我们就看看 Gay 是如何摘樱桃。
This is a typical picker's bucket. What we do when we are picking, you pick them off very carefully,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has a full stem like that. We just pop them in there.
原来樱桃的采节非常的讲究，采早了的樱桃就达不到最好的酸甜程度。
那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实习一下怎么样去摘樱桃。首先呢，我们记得要挑颜色对的。那么我刚才看到呢，这里面藏着的这个呢，颜色呢应该呢就是对了，就是要深紫色的。看，很行吧？现在左手的这个呢，樱桃呢深紫色的，已经可以摘了。而这边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比较淡一点，还要过一两天才成熟。
今年的澳大利亚是属于非常干旱的一年，而 Brodel 农场充足的水源却得天独厚，又是一个丰收年。K
看，每棵果树上都有圣诞彩带，是做什么用的呢？
原来啊，是赶鸟用的。
采下来的樱桃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够上市销售呢？ Gay 带我们来到了离农场不远的包装厂。
After the cherries have been picked, they're quite hot because they've been out in the trees in the sun, and we need to cool them very quickly so that they stay fresh and crisp. So they're put very quickly into a hydrocooler, and that reduces the temperature down to just 2 or 3 degrees, and that helps keep them fresh and crisp.
冷却后的樱桃再经过第二次人工清洗。经过水洗过滤掉树叶等杂物，再经过人工挑拣后进入自动分拣系统，按照不同的重量分成四档。接下来的这道工序是最关键的，要把被鸟吃过表皮有破损的挑出去。装在盒子里，贴上标签，看，完成了。看每一箱包装好的樱桃呢，它都有一个分类。那么这个 L 呢，就是代表这个的颜色呢是比较浅颜色的 light color。装箱后的樱桃必须要储存在冷房里，这样才能保持樱桃的品质。
看，我们满载而归了。
将雕塑展开在海边，不知是不是澳洲人独有的主意。不管怎样，悉尼著名的邦大海滩上的露天雕塑展已经举行了十届了，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和观众。在这里，天空、沙滩、海风甚至阳光都可以成为艺术家雕塑作品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邦大海滩的海边雕塑展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原因吧。
澳洲是一个崇尚自然的国家，这从澳洲人的生活方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澳洲人穿着随意，休闲度假也是去亲近自然，欣赏歌剧要在花木清香的公园，听交响乐呢则选在浪漫的星空下，而艺术作品也不仅仅陈列在殿堂之中，它们还被摆放在户外，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比如悉尼每年一度的海边雕塑展，它独特的创意就吸引了大量的游人前来参观。
现在呢，我就在悉尼著名的邦代海滩，第十届海边雕塑节呢就在这儿举行。它已经成为全澳洲规模最大的一项户外活动，估计呢今年可以吸引40万游人前来参观。说是雕塑，但是我发现有很多的作品呢，它已经超出了雕塑或者是装置的范围。澳洲人非常喜欢这个活动，很多人每年都来参观，一家老小来到这儿，免费的享受这里的海水、沙滩、阳光和艺术。
今年的海边雕塑展一共有108件作品，是从来自30个国家的600多件作品当中挑选出来的。有的作品超过10米高、几吨重，有的则小巧别致。 在邦代至塔马拉玛海滩之间2公里的海边小径两旁，错落有致地摆放着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雕塑。雕塑一般由青铜、砂岩或者扭曲的钢条、木材以及塑料等材料做成。由于特殊的环境，有时候艺术家们还要借助于天空、沙滩、海风或者阳光，来给雕塑带来特别的艺术效果。这个作品名为《开放》，刚好它的创作者琳达就在这里，让我们来听听艺术家的想法。
This is called Open, and it's based the original on a very small door cupboard frame, which I wanted to create a home, I suppose, a home in which I might like to live. And so there is the bright sort of opening, welcoming aspect, but there is also a little secret inner room. It's not so secret, but it's difficult to get in. And it's a private area, I suppose, which is a little bit secret from the world. I also wanted to make a work thatPeople could walk through, they could actually inhabit the space in a sense briefly and enjoy the work. And I guess the other thing about my work is I don't like it being too grounded to the earth. I want it to leave the earth. So in fact, not very many of the planes of the work sit on the earth. I like to think they're liberated from gravity and could potentially fly off somewhere.
Linda 还告诉我，她喜欢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名为《逃离的方式》。其实这次雕塑展中有不少作品的主题都是关于逃离。澳洲著名的艺术家盖沃伦就以蔚蓝的天空为背景，用喷气式飞机画出了白色的伊卡洛斯形象。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建筑师和雕塑家戴达罗斯的儿子，他用蜡和羽毛做成的翅膀在逃离克里特岛时，因为太靠近太阳，蜡翼融化坠海而死。关于逃离，盖沃伦的看法是，生活就是冒险，也是艺术。不过生活对普通人来说是更为具体的内容，这个作品就让很多人感兴趣。大家来猜猜看，这个澳洲所特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原来这是一个老式的澳洲户外厕所。
I think that the outdoor toilet is really very clever. It represents what a man could only have available to him to escape from the wife in the old days. And what it represents is he could go outside and sit out there and read the paper in peace. Admittedly, it was a toilet. But today, with all the modern means of technology like satellite TV and radio, now he can go out there and do that as well.It's a great shame we don't have more outside toilets in our country today. Modernisation has a lot to answer for.
And inside, I think they're playing the Melbourne Cup in the 1930s. That's where you went to sit out there and listen to the radio. Especially for the men, not the women.
周末一家人来参观海边雕塑展，既休闲放松，享受了阳光海滩，还能欣赏艺术。所以它已经成为澳洲人最喜爱的户外艺术活动，游人中有来自澳洲不同地方的，还有些来自海外，当然他们当中也少不了华人。
因为这边一个是风景很好，而且每年的艺术家他们都有不同的风格，而且让小孩子来看一下，对于他开阔眼界啊，他的想象力还有各方面都会有好处。而且我也本身比较喜欢艺术嘛，所以来看一下也是一种享受了。
那哪个是你最喜欢的作品呢？
每都是会有不同的风格吧，因为我们只看了一半吧，差不多还没有完全看完。目前看到的一个比较新颖的就是在那个海滩那边有一个，就是一个叫猫厅，ice cream car， 就是那个，好像感觉就是感觉很新颖，然后就画了，而且那感觉真像是猫厅就画掉的那种感觉。
刚才我听到很多人说喜欢这个37号作品，他们说 The Legs 就是这双腿。那么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叫蔡玲亮的作品。这位艺术家据说早年的时候他就失聪，没有能力听和说，但是呢他通过艺术的创作，他认为这样能够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感受和对生活的观察。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这个。
据说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道家的阴阳，双脚一雄一雌，有一种残缺美，虽然是残破不全的，但却给人一种坚强的震撼力。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当中还有一位华人，他的作品是铜铸的，起名为花瓶。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品呢，是旅居法国的华裔艺术家王克平的作品，他的名字就叫做花瓶。从这个作品的外形来看呢，是带有比较明显的女性特征，这也是王克平作品当中比较喜欢表现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么一个比较经典的主题，女性的主题呢，它是用一种比较现代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的。
边上这个是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三个巨型的贝壳，它们已经成为时光的追溯，岁月的秘密。这个用废金属做成的作品叫《地平线的记忆》，这位艺术家来自法国，他曾经是前法国橄榄球队的队长，后来成为一名雕塑家。这个用铜铸成的人体状水壶受到了观众普遍的喜爱，它是美国女雕塑家 Amy Portmore 的作品，它表现了生命是无止境空无的循环。澳洲是移民国家，这一主题在这次的展览中也有体现。据说这条白色的虚线被比喻成北部地区防止海上难民进入澳洲的政策。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次雕塑展的获奖作品《等待命名》，但人们对此看法很不一样，有的人说不错，但也有人对评委表示怀疑，说看不出他为什么会得奖。当然，有些雕塑就不一样了，几乎人见人爱，比如这个海洋生物的幻想。
I saw this piece from down there. It just stood out. I think the artist has found the perfect spot to put it up because it's right at the cliff over there, and you can see it from down there. So I walked all the way up here. It looks almost as if it's about to come alive, like it's going to expand while breathing out and then contract while breathing. It looks very organic. It looks like a living thing. Yes, it's beautiful, absolutely beautiful. I love the symmetry of it. So far, I've liked this one, and the other one that I've liked is the Mr. Whippy. I think it's quite a favorite this year. The melty ice cream. Yes, yes.
融化的冰淇淋车是我听到人们提到最多的作品了，很多人甚至就是冲着这个来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构思新颖生动有趣的雕塑。炎热的沙滩上，连出售清凉消暑的冰淇淋的车都被晒化了，多有意思。它不仅受到了大人的喜爱，小孩子们也喜欢。由于海边雕塑展吸引的是全家的户外活动，所以澳洲人不但带孩子来，还牵着狗。那么展览当中自然有一些孩子们喜欢以及和狗有关系的作品。
Hi Daniel, could you tell me which one is your most like piece?
This one, because it's just cool.
Probably that one.
Some kind of dinosaur.
Dinosaur?
Yeah.
I like the UFO thingy because it's got hoses hanging off it.
大海、阳光、沙滩、孩子，还有狗，这正是澳洲人所喜欢的生活方式。再加上海边雕塑艺术，使得这项活动越来越受欢迎，规模也越来越大。在人们欣赏赞叹的同时，不得不佩服十年前这项活动的创办人 David Hundley 的奇思妙想。
Well, this year's show, the 10th anniversary birthday of Sculpture by the Sea, it's sort of got a sense of a birthday about it. Everyone's really excited that the show has grown so much. We think we'll have 500,000 people here. Then we have 22 artists from 15 different countries as a part of the 108 artists in the exhibition. Well, normally with an art exhibition, maybe 200 or 300 people see an artist's work in the gallery. Here, 200 or 300 people see it in 5 minutes. And also the location, it's fantastic for artists. I think what I'm most proud about this is that people like you want to come and talk about Sculpture by the Sea and tell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about it. That's exciting for me. You know, I wanted to project Australia in this sort of a light, as a friendly, happy, confident, cultured place where it's also pretty cool to be by the beach.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with Sculpture by the Sea.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